15-time goes by. This is my fourth Sunday already in Adelaide, so this is my last Sunday. And so, you know, and I believe tomorrow evening.
这是我第四个礼拜在这里讲。希望每个人来之前都要看路德第四篇，除非你对路德第四篇有很多的知识，不然你可能会非常的混乱。如果要明白路德书的故事，我们要明白清赎救赎者的这个意思。上个礼拜牧师说他今这个礼拜会讲清赎救赎者的意思。清赎这个字在路德第四章里出现了12次，其中11次它的希伯来语的原字都是同一个字，那就是亲戚。那另外11次，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说亲戚，但之后11次，他都是说救赎者的意思。所以，就算这是讲亲赎，我们其实是讲一个救赎者或者一个拯救者。那有几次它是出现这一个动词，有几次是名词。那语法里来说，清楚这个字虽然是说亲戚，但它有比较更深的意义，就是拯救或者救赎者。所以这个也可以，这个亲属这个字可以说是任何亲戚，或者一个很近的亲戚，或者是一个救赎者。不单只是说一个有血型关系的亲戚。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叫他是亲属救赎者。那在第五，在圣经里五经就是第头首五本五章圣经里的经，那他有几次讲过这个救赎者或者一个亲属的意义，还有他有什么责任。利摩记第25章第25段说，你的弟兄若正战穷反，卖了几份地业，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如果没有人可以买回这些地的话，那卖地的那个人要收这片地，收到那喜年，就是每五十年发生一次的一个喜年。这就是第28段说的，倘若不能为自己的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卖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那所以这个亲属是有责任帮他的弟兄买回他失去的地。那第二，如果有一个人是贫穷，就是没有，不是卖地，是卖自己去做就是卖了自己的话，那亲属也是有责任把他买回来的。就是利摩记第25章第48段说，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战富足，也可以自赎。那第三，如果有一个人是被谋杀的话，那他的亲属救赎者是有责任帮他报仇。那报仇的意思就是他要，那但是Numbers 35章第21段说的，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致淤死，那打人的必然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那当然这些这些条段就在以色列国成立之后就没有了。那这些全部都是在就是让他的皇帝和他的手下所看的东西，就是好像有法律之后这些就不需要了。那第四，一个救赎者是要帮一个他的亲属如果有一个以色列一个人犯罪的话，他的亲属是有责任帮他赎回他的罪的。就是如果他比如他杀了一只牛的话，他的亲属是要帮他买回一只牛还给那个去补回那死去的牛。那圣经里是也是从 Numbers 5章第8段，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圣经里说上帝是我们的救赎者，他是我们的亲属，是我们的救赎者。那 Exodus 第6章第6段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猎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手伸出来的肩膀重重的刑罪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上帝已经对我们说了，他会买回我们，他会，我们已经，因为我们已经对魔鬼做了他的苦工，他说他会买回我们，他会将我们的，他会为我们所犯的罪赔还我们需要所赔的东西。 他会把我们买回来，他会救赎我们。那有很多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有说 yes， 上帝会为我们救赎，会救赎我们。那为什么一个这样全能的上帝会要救赎我们呢？为什么有什么可能上帝会把自己缩小这样小，来到我们的世界来救赎我们呢？为什么他会这样爱我们呢？那就是路德第四章的这个故事。那第一，我们就是讲啊，救赎者是不会休息的。那说了清除救赎者的责任之后，波亚斯就开始他救赎路德的动作。那他已经说明了他不会休息，他会一直尝试赎回路德。那路德第四章第一段说，保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巧合波亚斯所说的那自尽的亲属经过。波亚斯说：某人啊，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保阿斯到了去到城门，那就是很多人的地方，就是所有商业所发生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是好像说我们去商场的一样。那这里是一个很多事情发生的地方。他也觉得在城门里是可以找到找到那自尽的亲属的地方。啊，在圣经里，保亚斯叫这个人是没有用名字的。那在不同的翻译里，用的字是朋友或者是亲戚。但是，因为在希伯来语是没有。希伯来人是没有讲朋友啊过来，他们用的就是 oh such a one， 就是哦这个人的意思，如果直接翻译的话，但意思是我的朋友。这是一个很特别很奇怪叫一个亲属的方法。如果这个是以里密拉的最亲近的亲属的话，而保尔斯是他第二最亲近的人的话，那保尔斯与这个人一定会有血型的关系，就是他们一定会很近的亲戚。但为什么没有保尔斯没有说他的名字呢？为什么这个人这个亲属的名字是没有，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呢？他的名字其实是非常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因为 有可能他在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想尽他的亲属的责任，所以保尔是想，或者写这本书的人想，不想不想让这个人的家属丢脸或者羞耻，所以他的名字是没有写出来的。那第二我们就讲，第一我们就是讲了保瓦斯做什么，那现在我们就是看他，第一他找到那个亲属，第二他对这个亲属说发生了什么事。就第四段说，我想当初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那保尔是说他需要宣扬这件事，那因为保尔是有一个很非常的急的要面对这件事。那保尔是对这个人说，他有特权在这件事里，他有特权，因为他是最靠近的亲属。那这个人就对保尔是说，没问题，我会救赎买回拿药米。那我们要明白，保尔是说拿药米在第三段里，他说拿药米，第三段说保尔是对那亲近致敬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奥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拉的那块地。那有趣的保尔斯不是说路的，因为从第三章我们知道这件事是保尔斯跟路德所谈的事，而拿奥米是没有不知道不明，不是他跟保尔斯讨论的事。那为什么保尔斯会说拿奥米要卖这块地呢？因为其实这件事是多过买一片地的，他要赎回那两个那是他们两个寡妇。所以如果这个亲属买了拿药米这块地，他也要娶拿奥米和路德。那如果他们有任何儿子的话，他就不会是这个亲属的儿子，而是马龙的儿子。马龙就是以里密勒的儿子，就是路德的先夫，所以以里密勒的家族不会灭族，他不但只不会灭族，而还会有地。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亲属，如果他买了这块地，他当马龙他与路德生儿子的话，那那儿子就是马龙的儿子。马龙的儿子长大之后，亲属就要把这块地还给 这个儿子，所以这就不会是他家属里的地。所以他对保尔斯在第六段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益，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所以他就不要做这件事了。所以他把他的鞋子脱掉给了保尔斯。如果这件事如果在圣经别的时候，就是旧约别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会，如果有一个人不尽他亲属救赎者的责任的话，在城门里别人通常都会对他吐口水的，因为这件事一个很羞耻的事，但在这里没有发生。那在这件事第三样我们知道的发生的事，就是不是全部靠近的亲戚可以做我们亲属救赎者，因为他一定要肯做这件事，这件事是很大的责任。所以要做救赎者的话，一定要有某一些条件。那第一呢，就是他要肯承受这个负担。我们在在圣经里，在旧约里，在这些祭司也要有这种条件。那我们在旧约里发现了耶稣就是我们的全能的救赎者。但是肯负担别人的这个责任不是做救赎者的唯一条件。在保尔斯这件事里呢，他有能力买回这全部地。那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钱的，所以不单只要肯承受这个负担，但他们也是要有能力救赎某个人。所以在这个想法里，我们也要想起耶稣在约翰第十四章第六段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赎住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只有一个救赎者，别的都是错的。那第二头段就是说救赎者要给这个价钱，要肯付这个代价。路德第四章第十段说，第九和第十段说，波尔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里米勒的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奥米手中自买了， 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那如果南耀明要卖这块地的话，那块地一定也有收成的吧，但我们不知道 这些收成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南耀明去收成，或者他们之前为什么会没有东西吃呢？这可能会对我们说，为什么路德要去别的地方收成？很有可能这片小地里呢，有可能虽然这块地会一点收成，所以南耀米没有去收这些收成。第二可能就是说，这块地是有别的亲戚在看管的，而南耀米没有办法去拿回这些收成，所以我们可能这个意思的话，这个想法的话，南耀米跟路德所以会这样饥饿。那如果我们想这个，如果看到这件事，如果我们再想深一点的话，就是说虽然有这块地，南耀米跟路德根本没有东西吃，所以保阿斯买这块地的话，他根本不会有任何商业的赚到什么东西，他不会拿到更多的收成，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商业决定，不好的商业决定。所以我们知道保阿斯买这块地不是为了任何收成的，不是为了钱，不是商业的决定。所以这个不没有，我们根本想不到有任何自私的动机。那在第九段，保瓦斯也说他会买回任何伊里密勒和他两个儿子基连和马龙的地。很难想南耀米不知道他的先夫有什么东西，所以我很好奇的，为什么他有没有可能可以继承他丈夫的地而卖了他们？因为但如果我们看 Numbers 第27章第8到第11段的话，我们知道寡妇是没有能力继承任何遗产的，因为那里说，如果一个人死去的话而没有儿子，他的遗产会给他的女儿，如果没有女儿的话就会给了他的弟兄，如果他没有弟兄的话就是给了他的父亲的弟兄， 而如果他父亲没有弟兄的话，那这些遗产就会全部给了他的一个亲属。在这个法律，在这个以色列法律里，这没有任何寡妇的，没有啊，没有可能收为任何遗产的。这是对男生有比较好处的。所以为什么拿亚米根本是没有可能卖这些地的？因为他没有法律上，他是没有权利去卖这些地。那在这个，你有两个可能，拿亚米可以得到这片地。第一，虽然他是以利米勒、七龙和马龙的地，有一些可能是他自己的父亲给他的。所以有可能这些地这些地可能不是以利米勒还有他两个儿子的地，而是他自己父亲遗留给他的。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说，以色列的法律在这个时候不是非常的深，他们可能已经想到一些保护寡妇的方法，而保瓦斯是用他自己的想法去帮拿亚米的。所以在这时，保瓦斯是对拿亚米跟伊利米勒是非常的好。说这个对法是对他们很好的。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根本不用买拿亚米和七龙和马龙的地，因为他的责任只是买回伊利米勒的地。特别是七龙，因为他的妻子也已经走了，所以他根本不需要买回他的地。而买路德的话，如果他有儿子，那儿子根本不会是保瓦斯的儿子，而是马龙的儿子。在这件事里，保瓦斯做了很多事，这是多过众所期望的。他不单只是对还在世上的人很好，而是对已经死去的人也很好。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如果这几个女人好像拿亚米或者路德生了任何男生的话，他们长大之后可以拿回这些地，那这些地就是从保瓦斯身上失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对保瓦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交易。我们刚才所说那个没有名那个没那个亲属，本来他说他会买回这些地，他会尽他救赎者的责任，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他可能是一个聪明人吧，他知道拿亚米已经老了， 而他也没有儿子，所以就算他买了这块地啊，莱奥米没有什么可能会生儿子，所以他根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这些地就是他还有他自己的儿子的。所以原本只是想莱奥米的话，那根本对这件事可能是有利的一个交易。但是如果他听到路德的时候，就是他知道路德可能会生儿子的话，他就对这件事啊、他就不做这个交易了，他不要尽他的责任了。他想如果他只是买回莱奥米的地和还有娶了莱奥米的话，他已经尽了他救赎的责任。但保瓦斯说他一定要赎回，也要一定要赎回鲁德，所以他就没有尽他就不想尽这个责任了。那很多人对从这件事里我们知道，从以色列法律里的话，路德不需要选保瓦斯做他的丈夫，还有保瓦斯不需要娶路德。从这个法律里的看法，保瓦斯虽然对莱奥米是有某一些责任的，但从莱奥米和保瓦斯的聪明，还有上帝的一个全能，这个特别的安排，那路德就出现在这件事里了。那我们就再看路德第四章第九到第十段多一次。保瓦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于以里密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莱奥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亚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保瓦斯是一个亲属救赎者，而他做了任何他需要做的，还有多余他需要做的，他付出很大的很多的代价，给莱奥米和路德一个的欢喜和安慰。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付出代价买这些，买别的神别的东西来给我们自己崇拜，那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我们的救赎者应该会自己有能力来救赎我们的，我们不需要自己付出任何代价，因为我们根本是我们需要他，而不是他需要我们。那我们第三就是说，救赎者会付出给我们东西。那我们看到这些长老在城门里的长老对保瓦斯非常的满意。 在城里的人，我们在第十一，在路德第四章四十一段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的想通，在伯利恒得名声。虽然我们有说拉结和利亚两个人，我们看到这两个女人的名字，这几个人女人的名字是跟男人的名字在一起的，就是这些里有一些有趣的时候，但最后我们看第四点。第四点，犹大与他玛都有出现。他玛是一个不是一个犹大人，而犹大是犹大国的父亲，那就是耶稣来的，就是从那个家族出来的。第二，这些城里的女人对拿药米有一个特别的关注，就是在第十四和第十五段说，妇人们对拿药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祭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的名得，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到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那在第十三段，保尔斯娶了路德，上帝赐了他们一个儿子。那有一些在第十三段说的，在第十四段说的这个至敬的亲属，就是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罪至敬的亲属。有些人说这个亲属是保瓦斯，而有些人说就是奥贝。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应该是奥比。 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个第一个孩子其实是拿奥米的儿子。虽然路德是这个亲生儿子，但是他是拿奥米的儿子，这是这个故事很奇怪的一件事。我们在第二章第二十段看到，知道路德和保瓦斯是亲近的亲属。那在第三章里呢，拿奥米叫路德去见保瓦斯，去跟他说他有救赎的责任。那来到第四章呢，特别是第三段，我们看到保瓦斯跟那个没有名的亲戚说话，在那里保瓦斯说拿奥米是第一的最根本的我们的我们要讲的是拿奥米而不是路德在这个救赎者的责任里。保瓦斯尽了他的责任，就是对以里密勒的责任，但在他娶路德的这个时候，他是服从他的责任第二次了，因为他给了拿奥米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孩子是要说是他是以里密勒或者是马龙的儿子。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学到某些东西。第一是圣经里没有有说明了大卫的血里有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血，他也是有外国人的血。那第二也是说这个儿子奥贝是拿奥米的儿子，而就是说他也是以里密勒或者马龙的儿子。但奇怪的就是在第四章第二十一段里，就是说大卫的这个族本里呢，就是说他是保瓦斯的儿子，而不是以里密勒或者马龙的，所以奥贝是我们记得，从我们记得的应该是保瓦斯的儿子。那我们从这里我们一定要学到的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亲属救赎者。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看到很多这个说了很多次罗马书里有说很多新约里很多保罗写的信里讲了很多次耶和华是我们救赎者。而在新约里我们基督徒都是说很多次是说到我们是已经被救赎的人了。有趣的奥贝这个字呢是从希伯来语说要服从的意思，是佣人的意思，佣人。那在这本书路德里是教我们这个救赎者的意思，他付最大的代价为了救赎我们。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者。我希望在你们的基督徒生命里，你们会记得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者，他是我们唯一要看的人。我们的宗旨一定要向着耶稣。有时我们来到教堂，来到教会，有时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有什么用，有时候会失意。我们服从上帝的话，我们为他做事，但是有时候我们根本想不到或者看不到任何奖励。有时候不是非基督徒都不会有这种困难，但为什么我们有这些困难呢？但是我想你们要一定记得，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者。就是从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学到耶稣不会休息。第二，他一定会付出这个代价。第三，他会给我们需要的东西。那我们祈祷吧。